阅读、科技、旅行，
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新西兰封城日记第八篇。这两天呢没有录新的节目，一方面呢是因为封闭了一周的时间呢，让我觉得周末是那么的久违，那么的难得，那么碰到周末的时候难得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出乎意外的，在家里办公其实还挺累的啊，所以没有录制新的节目。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做一期相应的这个封城日记的话，没有太多新鲜的内容，只是一些碎碎念，只是一些口水话的话，一是不值得在收听的你的时间，另外呢也不值得我自己的时间。但今天呢，我想聊一点相对来说比较宏观一点的话题，或者说比较长远一点的展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影响下，我们的经济格局、趋势、个人的发展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那么我没有野心说想要在一期播客节目，而且是没有什么认真准备的一期节目里面呢，把这个话题深入的聊透。我只是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目前当下的一些感受和一些体会，以及目前看到和预感到的一些趋势。这一次新冠的全球的疫情呢，谁都没有料到，之前只是一个在中国一个城市爆发的病毒啊，传染病最终呢成为一个席卷全球的瘟疫。那么它的之后的爆发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目前也没有人能够料到。我们之前谁有没有想到会到一个美国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目前最强大的国家，都有几十万人受感染，几十万人确诊，然后这个死亡那么多人，西方那么多发达国家呢，一个一个的被拿下。今天早上是周一，周一早呢，我和老婆家人呢一边吃着早餐，然后一边打开 BBC 的App， 然后 BBC 这几天频繁都有 Breaking News， 就是突发新闻。那么今天上午一打开呢，是英国女王在 BBC 发表了她在温莎城堡录制的一段临时演讲，鼓励英国人能够战胜目前的现状，会迎来一个更好的明天。那么我在听那个演讲，然后看见90多岁的老太太还依然很精神的在那儿讲，然后她还提到说自己第一次发表这种全国性的演讲呢，是在1940年，那个时候是和她姐姐一起，那么是号召当时即将被疏散的儿童们能够坚强起来。80年啊，这个已经是80年前的演讲，依稀恍惚有一种自己生活在电影中的感觉。但那目前的现实就是这样。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发了一张照片是一个电影院，好像上次我在上一期的封城日记里面有提到，那个电影院呢贴出来了一个标志，说Welcome back when the life doesn't look like movies，我们会在现实不像电影那么一样的时候呢会回来，会重新开始。说到这里的话呢，就是 目前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疫情呢对世界上的经济是一个重创，但到底重创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我想先和你聊一聊新西兰目前就是我所居住的这个国家的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们通过新闻看到其他国家的一些事情，以及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新西兰是这样的，新西兰这个国家呢，它是一个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一个国家，那么它的工业生产以及它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依赖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很重大的。虽然它能够自给自足，但是它的经济体量实在是很小，非常受整个西方国家的影响。那么这次疫情一爆发之后，对于像新西兰一些支柱的行业，比如说航空业、旅游业呢，带来了极大的重创。那么比如说新西兰的招牌公司新西兰航空New Zealand, Air New Zealand, 那么一直都是一个政府注资，然后一个明星企业，在用户体验呀、这个服务啊各个方面品质做的都非常好，然后他们的 marketing 每年的这个就是宣传做的也非常到位，非常棒的一家公司。但这一次呢首当其冲，疫情爆发短短一个月不到，那么纽航呢已经开始，新西兰航空呢已经开始裁员1000多个岗位吧，已经裁掉了。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行业都是一样。那么我所在的这个健康健身行业呢也当然也受到影响，因为我们的终端用户就是健身房。那么我们虽然是做数字的产品，但我们的终端用户受到影响，那么自然我们也会受到波及与冲击。公司呢虽然说这个目前没有什么裁员啊之类的，但整个来说我们对于今年的形势呢都是感觉非常严峻的。那么公司呢已经开始做各种方面的开支上的缩减，用我们同事的话说我们连 cheese budget 也没有了。就是以前呢我们在每周五都会有一个公司的酒会，有酒，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啊，那么当然也有 cheese， 也有饼干，然后每个周五呢大家就聚在一起喝酒。那么这样一次大概也得1000-2000块的预算吧，就是包括酒呀还有这个零食呀食物呀等等等等。那么现在呢这个至少我们这方面的开支是肯定没有了，然后呢新的岗位呢暂时也不会考虑招人，那么很多方面都在尽量的缩减开支，准备开始过冬。那么之前公司的这个发展呢其实是完全是放开式的，放开步伐去走的，但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下呢大家也开始做一些收缩。那么西方国家其实很多人个人来说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因为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很多洋人他的生活习惯是没有储蓄这个概念的。之前我看到一个数据，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出国。但当我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数字好像也没有那么吓人了。当时我记得我是看到某一个统计说大概有40%还是多少，反正是接近50%，接近一半的美国人，那么他们的储蓄是占银行的这个账户上是没有1000块钱以上的这个储蓄的，也就是1000美元以上的储蓄他们都没有，40%-50%的人都是这样。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我们中国人来听会觉得不可能吧，一个家庭你怎么可能连1000块钱的这个储蓄都没有，但很多人的确是这样。然后我认识的我了解的一些新西兰的一些本地的朋友，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就没有这种就是这种储蓄大量的这个现金存储的。那么可能他们也开着好车也有好房子，但当碰到这种如果是现金流出现了中断 中断一两个月没问题，三四个月可能就很紧张，中断六个月以上，那么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基本上是半破产的这个状态了，所以对于个人来说影响也会非常大。那么对于国内的朋友，我觉得可能感受也许会更加明显，就是很多国内在春节之后一些公司呢就出现了开不下去倒闭，然后转行或者是削减开支，裁掉不需要的人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整个趋势，今年的趋势应该都是这样。很多公司呢之前都会在计划说，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大一点的公司都会按照财季财年来做这个财务上的计划和支出规划啊 ，budget 预算。那么每一年 Q1 呢，就是这个四月到七月这段时间，然后呢 Q4 就是上一年的这个元旦到3月31号这一段时间是上一个财年的 Q4。 那么很多公司已经确定就是2020年的 Q1 第一个财季呢基本上都是一个毁灭性的，可能收支会出现 80%-90% 这种衰减都有可能。那么零售行业、制造业、旅游业等等等等，所有的行业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些一线的行业受到影响之后呢，后面的行业也就开始相对来说就受影响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疫情在西方国家开始拉平并衰减，这个趋势还没有看到，所以这个经济衰退的趋势也许会持续到下半年甚至是年底。那么有一种观点啊，是说，哎呀，西方国家全部都走衰了，对吧？这个经济普遍都不好了。那么中国现在恢复了，中国的产能也恢复了，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现在也都开始开工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微商又开始红红火火的在卖东西了。罗永浩又直播带货了，一看这个经济欣欣向荣，然后疫情现在全部压下来，街上开始有人去逛街买东西，餐厅也开业了，我们的经济一片大好。那么其他西方国家倒喽，终于轮到我们的经济开始唱独角戏，开始唱主角，然后西方国家全部走衰了。很多人会有这种幸灾乐祸，说终于轮到我们了这种心态。但从经济的角度，这个是一个非常蠢的一个心态啊。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如果大家有看前段时间一位叫做徐小年的经济教授发表了一篇他的演讲的这个演讲稿，然后有在一些网络的媒体上有转载之后马上就被删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么他里面也有提到说，这个观点是非常幼稚的，就是非常片面的，因为中国自己经济的内需是很低的，可能就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欧洲的四分之一还是五分之一，反正就是虽然大家都说，哎呀，欧洲人那么老了，他们也不怎么买东西，美国人也是，这个经济现在不如我们，他们的消费能力还是我们的五倍啊。那么就意味着咱们产能恢复了，咱们生产跟得上了，没有消费，那么你这个生产有什么用呢？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出现，就是广东的一些工厂、浙江的一些工厂开工了哈，大家说没问题，我们开始干活了，但没有订单了，因为西方国家的这个订单全部停掉了，目前都没有精力再去要订单，除非你是做口罩的，对吧 ？OK， 那么这个情况也许还会延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家经济都往下走的话，当你一枝独秀也没有用。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这个冬天 Winter is coming, Winter is here。 那么 Winter 会有多长？至少是到今年年底。我最近这几天呢，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和我们一线的这个各个国家的客户，也就是我们的健身房的这个开业人员、 他的这个经理，他们的老板做这个电话访谈，然后去了解他们目前的情况，他们之后的打算，我们怎么可以帮到他们。然后很多人的预测呢都是至少九月前啊，这个正常的这种课程啊什么的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只是一个行业，那么餐饮可能也是一样，旅游呢当然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冬天来了，哪怕国内的产能跟得上，哪怕你说我是在一个体制内的单位，我在银行我不受影响，我做金融，我做这个，我是政府的公务员不受影响，没有那么简单。整个世界都在往下滑的时候，你是很难再往上走的。我说这些其实不是为了吓唬在听节目的你，或者是给自己说一些丧气话，而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应该非常清醒的认识到现实，这样的话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对策。这也是我去年读这个原则 Principles 那本书，它的作者 Ray Dalio 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你必须以一个绝对客观的认知来看待目前正在发生的世界以及它的趋势，你才能做出相应的判断，而不能说啊，这个事情不可能吧，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大家看西方国家他们对于这个病毒对于疫情的判断也是一个乐观，然后以自己的臆想为判断为依据，逐渐的慢慢情况越来越严峻。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是这样，可能你的行业没准儿明后年或者几个月后要裁员要精简，那么你做好准备了吗？你做好这个自己的能力上的应对了吗？接下来我想聊一聊，就是到底是全球化还是就是我们作为个人应该怎么去面对。那么先说一下，就是接下来这几个月到底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全球化还是更加的封闭，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有很多人在讲这个话题。比如说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话题，然后刚刚说的这个 Ray Dalio 也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话题。我就不在我这期闲聊的播客里面去引述这些大神们的观点了啊，那么大家感兴趣去搜一下，因为都可以找得到。我想说一说我的感受啊，就是接下来几个月肯定各个国家会相对来说会封闭一些，因为毕竟是疫情正在发生，那么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去面对，那么本身面对这个疫情就需要隔离封闭，所以这个趋势是避免不了的。但从一个长期来看呢，全球化或者说这个展开的这个趋势也是避免不了的。什么？待会儿要来了呀，茉莉。大怪物要来了。好，你先。好，你要拿什么东西吗，茉莉？你需要拿什么东西吗？
毛巾。
哦，拿毛巾啊。好，爸爸帮你拿。OK。你的毛巾在这里。
两个毛巾。
两个毛巾吗？好的，拿到了。谢谢爸爸妈。
谢谢爸爸。
好的。是的，刚刚说女儿准备洗澡了，然后给她拿毛巾。我想说的，刚刚说到一点啊，就是这个全球化这个趋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作为个人来说要做好准备。比如说现在我先不说一些很宏观一些很远的东西，比如说一月份到三月份在国内封闭的时候，大家都被加速适应了这个远程办公这样的一个习惯。以前很多国内的企业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就是我们可以远程办公， 我们这个人在一个地方，人在不同的区域可以互相交流，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这个事儿啊，其实你仔细一想，其实带来的影响会特别深远。怎么说呢？就是远程办公就意味着不只是一个公司的人可以通过网络来处理一件事儿，也意味着不同公司的人同样可以通过网络来处理一件事儿。那么就意味着以往你是需要和莫莉是要拿什么呢？大垫子还有大毛巾。好的，我女儿又来了。OK， 那么继续刚刚的话题，就是这么说啊，远程办公就意味着以前一个公司和自己的同事之间能把这事儿处理了，那么你的能力强一点弱一点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因为你是在公司内部，没有那么强的这种竞争和这个能力上的这种区别。但当所有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可以远程办公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从外面去找一些专业的人才来处理一些事情呢？那么大家可以想，比如说啊，我是做设计的设计师，那么我是做 UX 设计师，很多小公司他不可能去专门有一个岗位养活一个 UX 设计师，用户体验设计师的。那么也许当他需要做网站的这个项目，需要做这个 UX 的这个优化，用户体验优化，需要去做这个用户调研测试，然后设计的评估的时候，那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去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他就可以远程办公去找这个行业里面认可的这个专业人员去做。那么对于一些已经雇佣了一个 UX 设计师的一个公司来说，既然大家都可以远程办公了，那么他干嘛不花同样的钱去找一个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得到认可的，能够产生更大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才，来代替他目前可能同样的一个开支，但是解决问题没有那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自己家的一个人来处理问题呢？也就是说，你之后可能需要去和全世界的这种人才去竞争。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说，经济往下走，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呢，压力，竞争的压力呢会变得更加的明显，所以对自己的能力要提升的就来得更加的严峻。各个行业的区别也许在这几个月会产生，有的行业的前景还不会太明朗。但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不管你现在在哪个行业，有一些原能力是自己需要去花时间提升的。那么这些原能力包括，第一，外语能力，英语的交流沟通和听说表达书写，这个能力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能力我觉得我已经不用再去强调了，听我节目的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外语能力呢决定了你的眼界、思维、处理问题的方法。那么大家远的不用想，想想现在马云是不是英语老师，罗永浩是不是英语老师，王自健以前是不是搞这个的，很多很多啊，大家可以从这些方面也可以去想一想。那么还不用说这个你的竞争力和收入会受到一些直接的影响。那么其次另外一个原能力就是沟通和表达，沟通表达交流的能力。另外呢还有逻辑的思维能力，还有这个共情能力，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不管你去到哪个行业，而且会让你一辈子持续受益的。那么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呢，这些能力越高，你能够被雇佣，能够继续有饭吃，继续有工作做的几率呢也就会越大。当然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原能力是健康，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生理心理的健康呢也许是能够 带来最大改变的一个原能力了。具体怎么去提升我就不在这儿细说了，但是可能下一期节目我会做一个广告，因为有一个朋友呢，我们一个美国的一个创业公司的一个朋友在做的一款一对一的外教的一个服务项目有邀请我做了一次测试，然后我感觉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改变我们平时对于外教提升自己英文能力的外语能力的一个就是一个突破一个改变那么可能下期节目我会专门聊一聊如何来提升自己的外语沟通能力。但就这一期新西兰封城日记来说，觉得我们要做好应对 The winter is here. Be prepared.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